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Dosti Salam， 欢迎你收听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有两位主持，小燕跟我杨天成。小燕你好。
天成你好，亲爱的 Dosti 大家好。
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有两个环节。我们首先呢是一个新的环节，点亮你我他。在不同的一些故事或者一些事迹的当中，我们来分享一些有意义的这个人生观。那另外呢，就是男人研究所，高文老师继续来跟我们谈谈有关男人这样的一个课题。那其实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呢，我们都会遇到一些不同的困难，一些问题。关键是在你的人生的里面，有没有人能够去拉你一把或者帮助你呢？
那的确是有的。在小燕过往经历了很庆幸很感恩的落井下石的人呢，真的不多，甚至是没有。可是呢，雪中送炭的人呢倒是不少。
哦，人生需要的就是雪中送炭的。
还记得呢，当年呢我爸爸生一场大病的时候，我们家刚刚买了一套房子，就要开始付房贷了。那你想想看，一个家庭的支柱，经济的支柱突然病了，然后我们的钱从哪里来呢？那真的很感恩的是，我爸爸他有很多兄弟姐妹，就我的伯父我的姑姑，他们人真的很好。他们有的是一笔钱送过来，有的是每个月给我们就一些钱让我们付房贷，直到我爸爸完全康复可以自己出来工作为止。那我真的觉得他们在那个时候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帮助。你知道，兄弟姐妹虽然说是有血缘关系，但我们看电视剧看电影看的不少，在有困难的时候，是不是每一个兄弟姐妹都会留在你身边帮助你呢？还是推你一脚，还是不帮你呢？我们看见的例子也有很多，但庆幸的是我爸爸的兄弟姐妹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的确在人生当中，如果人去帮助你的时候呢，那真是一个雪中送炭啊，能够在人生的里面给你很多很多的鼓励。那其实在我个人的生命的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经历。那记得在很久以前我在读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经济上比较紧张，因为自己需要去打工，然后自己要去读书。那个时候呢，因为刚刚使用电脑，所以那个电脑也不是很熟悉，但是呢周围很多人帮忙。比如说我住在一个老师的家里面，这个老师呢他这个帮我打字。然后在经济上呢，有的时候我很紧张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有的人呢就
偷偷塞钱给你，
暗暗的去帮助你，因为我不会跟人家公开讲我有什么需要。但是我每个人都有一个小箱子，就是你自己有什么作业啊什么，就有一个小箱子。但是常常发现呢，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就有一个信封放在你的盒子里面，一打开里面是你需要的那个钱。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无形的当中，暗暗的有人在帮助你，有人在鼓励你。其实对我的那个人生的来讲，那一段时间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激励的人生。虽然很多困难，虽然很多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一个动力的一个阶段。
最关键的是那些人他们帮助你不求回报，也不求你知道他是谁，
对，你都不知道是谁的。
因为很多人帮助人是希望你能称赞他嘛，可他并没有，所以真的很值得我们去珍惜身边的人。
对，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呢，就是点亮你我他。一个小小的动作可能影响到周围很多的人。到底今天点亮你我他讲的是什么呢？
虽不相识，但彼此相顾；虽不见面，但彼此鼓励。身边人的故事，点亮你我他。
欢迎收听点亮你我他的环节。今天我们要讲到的是最坚强的留守女孩。天经载布尔9:18说道，但贫穷的人必不会被永远遗忘，困苦人的希望也不会永久落空。最近我在报章上读到了一篇内地的新闻，标题是最坚强的留守女童9岁撑起一头家。这篇新闻的主角是9岁的广西留守女孩李阿作，她可以说是被社会、被世人，甚至被自己的父母遗忘的人。她生活在贫穷和缺乏父母之爱的环境之中。这让我想到，到底主有没有看顾这位最坚强的留守女孩呢？主真的是会看顾世上贫穷和困苦的人吗？李阿作的家本来是有7口人，在她5岁的时候，她的父母到外面去打工，大姐和二哥也在小学毕业之后到了广东去工作赚钱养家。从此之后，李阿作就担起了照顾家庭的责任，他独立完成所有的家务，还要照顾读小学的哥哥和比他小2岁的弟弟。李阿作和家人住在只有15平方米的简陋的平房中，房子里面有一半的地方是堆满杂物的，他们的床只是一块的木板，冬天的时候只能盖一张薄薄的被子，贫穷的生活的确是非常的艰苦。这4年来，李阿作每天早上5点起床做家务，他为哥哥和弟弟煮饭和洗衣服，然后上山去挑水，去喂猪，去捡玉米杆来生火取暖。在寒冷的冬天，李阿作冒着0度的气温跑到山上，寒风刺骨的程度可想而知。李阿作收拾好家里的家务之后，大概在中午的12点他才可以去上学。不过老师说他从来都没有迟到过，可见李阿作是多么的爱读书，就算生活有多么的艰苦，他仍然珍惜每一个学习的机会。9岁的孩子应该是天真烂漫的，但是李阿作已经是要撑起一头家，只要他的父母一天不回家，他就要担起照顾家庭的任务。不过李阿作的父母知道女儿的心意和梦想吗？其实表面坚强的李阿作非常想念他的父母，他说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跟父母联络上了，他甚至忘记了上一次跟父母聊天是哪个时候。李阿作每一次打电话给父母，爸爸的电话总是关机。谈到这里，李阿作的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许多的网友读到李阿作的经历，都称赞她是最坚强的留守女孩。谈到新年的愿望，李阿作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好好学习，考上大学，走出大山，到城里去读书。身处这样艰难和贫穷的环境，李阿作的愿望能够实现吗？
人点了灯，不会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照样，你们的光也应当照在人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又赞颂你们在天上的父。
亲爱的多斯提，听过这位最坚强的留守女孩的故事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天经载布尔72:12-14说，因为贫穷人呼求的时候，他要搭救，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他也搭救，他要连续软弱和贫穷的人，拯救贫穷人的性命，他要救他们脱离欺凌和强暴，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我们相信主必定会搭救世上所有贫穷和困苦的人，那么我们作为主的儿女，我们该怎样做呢？李阿作的经历让我想起路加卷里面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一位律法师问尔撒，怎样才能承受永生？尔撒反问他律法书上怎么写，律法师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真主，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不过他不明白谁是他的邻舍，尔撒就讲出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教导我们要以连续的心肠关爱世人。亲爱的多斯提，谁是我们的邻舍呢？李阿作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位邻舍。我们身边也有很多有需要的人，他们也许正在面临着贫穷的生活、疾病的煎熬、工作的压力、经济的困难、家庭的分裂等等。你愿意成为带着爱的佳音使者吗？带着爱心和关怀，关注和帮助你身边的人吗？你的一个决定、一个行动，不但能够关怀受伤者的心灵，更能够点亮整个群体和社会，让每一颗冷漠的心被主的爱眺望起来。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一起行动，关怀我们的邻舍吧。亲爱的 Dusty， 您现在收听的是点亮你我他的环节，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
每日经文选读，我虽然身处患难之中，您仍使我活着，我仇敌的怒气您要伸手抵挡，您的右手要拯救我。
感觉他的爱从不曾离开。
刚才讲到这个留守儿童的问题呢，其实在国内非常的普遍，可能是因为养家，为了要挣钱，很多家人呢要离开，要到外面去打工，所以呢很多的这个孩子呢没人照顾，没有人去关爱。那有些家庭呢，因为妈妈在家里面照顾孩子，结果这个爸爸呢等于是一个缺席的爸爸，很少能够见到自己的孩子，可能一年或者几年。所以呢这个缺席的爸爸呢对自己的孩子我想是一个很深的影响的。
我们总是觉得妈妈应该留在家里照顾孩子，爸爸就应该出去赚钱养家，对吧？那我昨天呢在网络上看到一段很有趣的影片，是说一对狗爸爸狗妈妈他们那个些互动。那个妈妈呢刚刚生了一对孩子嘛，那突然呢那个妈妈不知道往哪里逃了，就不见了，只剩下爸爸跟一只小狗。那只小狗不停地在叫，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在哭，我们也不知道，反正它就一直在转动那个身体，好像饿了想要喝奶。结果呢那个狗爸爸立即扭头看看后面的狗妈妈，好像我们在想会不会喂你快来救我，你快来救救我，我不行的，看到孩子这样子我弄不来，我控制不住它。原来发现呢除了人之外呢动物呢也是这样子的，狗爸爸是负责出去猎物，狗妈妈是负责喂奶负责照顾孩子。但这种情况呢在现代是非常普遍的，我觉得不止爸爸，有些时候妈妈也会出去工作生下孩子，可能被爷爷奶奶照顾，可能在托儿所也不一定，这个是关乎那个经济的需要了，也不是父母亲特地或者主动要这样做，是被迫这样做的。
但是呢今天接下来我这个环节男人研究所呢高文老师来讲到关于一个男子汉的建立，他的整个的人生的过程呢其实是少不了爸爸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高文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这一类人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
这一类人是一家之主，
这一类人七十二行的状元，
这一类人是孩子心中的英雄。但是你知道吗，他们有苦难言啊。
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
你好，欢迎来到男人研究所，我是所长高文。有一张相片啊，我相信你一定看过，就是一个儿子坐在爸爸的肩头上，那么父子俩呀笑嘻嘻地望着镜头。我在看这张相片的时候会想啊，至少在咱们中国呀，任何一个做父亲的都曾经在儿子小的时候拍过这种造型的照片，那么就算没有啊，也一定有过这种肩上扛着的动作。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从今天开始，高文想和你谈谈如何当一个儿子的父亲。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已经聊了很多如何做一名女儿的父亲，那么希望呢我所分享的信息对你有帮助和提醒。那么做儿子的父亲又有哪些地方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注意的呢？身为男性我们很需要一张地图。那么这张图呢，标示着从男孩一直到老年的时间历程。我相信大多数的男人都热爱看地图，研究地图。不得不说呀，这是女性很多时候都搞不明白的地方。阅读地图的乐趣在于它把一片土地的面貌发现在你眼前，而你仍然需要从中呢选择你走的路径。父亲的角色呢就在于牵引，带着儿子走上一条成为男人的道路。社会学家亚历山大·米哲里提出目前我们所身处的世界是一个没有父亲的时代。什么意思呢？首先它代表了大多数的男人与男孩没有真正的父亲来引导他们走出男性生命的丛林。其次大 多数的男人都还是没有长大的男人，以及没有受到父亲影响的男人。我们不过是男孩，或者是外表像个男人，内心呢却还是个男孩的男人。和你分享一个例子吧。我记得有一回修理不好水阀而暴跳如雷，那个时候啊是什么情况呢？我拆下这个水阀，跑到五金店呢去买新的减压阀，可是无论怎么折腾啊，就是没有办法把这个焊锡融化然后再焊上去。于是呢，我气呼呼地跑进了屋，打开电脑准备上网求助。我找了家家庭水电维护的网站，看了一小段焊接铜管的视频，然后呢继续修理我的水管。结果呢是我仍然失败了。我很懊恼，因为旁边呢没有人可以去问，那么也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应该怎么样的去焊接。那么为什么我总是必须靠自己去想出办法呢？如果有个懂得怎么修理水管的人，他只要看一眼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然后呢告诉我正确的处理程序。那么更让我懊恼的是啊，我没有办法靠自己办到，我需要帮助。那很久以前，我曾经下定决心啊，一个人过活，不要外援，也下过决心，任何事情都要自己搞定。你有没有做过同样的决定呢？甚至在内心发誓呢？就是像孤儿一样的男人呢，普遍会下的决心。当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呢，常常处于一个人孤零零的状态，没有人身旁陪伴，也意识到呢，人是非常不可靠的，所以他们呢，决定只靠自己，不靠别人，这是一种孤单的感觉。但是呢，他们又必须自己想出办法来解决。而我知道呢，在孤单的感受这一点上，我并不孤单，因为大多数我所碰过的男人呢，多少都有这种感受，我们都感到孤单。然而这是正常的吗？一个男孩在成为男人的旅途当中啊，得学很多的事情。那么怎么学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透过父亲积极的参与，还有其他男人的友谊。除此之外啊，我想就没有其他的方法了。究竟如何成为一个男人呢？高文，我今天呢只是简单的和你开了个头，在接下去的几星期的节目当中啊，还会继续的分享，欢迎你收听。现在就暂时和你说再见了，拜拜。
本电与整理的节目在段博31公尺9400浅河，希望你和我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尔萨麦西哈。
作为男子汉呢，其实我觉得一生当中呢，从小一直到大呢，都需要有个建立的过程。即使一个成年人，可能他外在是一个成年，但是里面可能是一个小孩。所以我觉得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呢，是从里到外都能够去彰显的。所以呢，我觉得尤其是做父母的，今天我们要好好的去珍惜我们这一段时间。你自己的孩子如果很小，或者在成长的过程的当中呢，我们尽量的能够陪伴他一起来成长。作为父亲，如果是缺失的话，我觉得在他这个成长过程里面，真是缺少一部分。所以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自己因为从小没有跟我的父母在一起，我就觉得是一个缺憾，就是父亲对我的影响当中有一段是缺失的。那在这个影响的当中，其实如果没有很好的正面的去引导的话呢，我的人生当中的确是缺少的什么东
西。我说一些实际的方法吧。各位爸爸，你们虽然工作，但是总有假期的吧，你总有年假的吧，好好珍惜这些假期，哪怕是跟你的儿子到楼下逛一逛，到超市买一些东西也好，一点点时间希望你们也要争取，也要珍惜。
或者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在外面去打工挣钱，比如到城市里面，这个儿女呢在这个乡村或者是乡镇，那我觉得如果有这个可能的话， 的话，尽量把自己的一家带在身边，
嗯，
住在一起。虽然说可能费用高一点，但是呢，我觉得也是值得的，因为你的影响，对你孩子的影响呢，是非常重要的。
天经马太卷五章三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而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激怒儿女，而要按主的教导和劝诫养育他们。
的确，我们做父母的，尤其是做父亲的，应该好好的去经营自己的家，好好的花时间和精力呢，去养育自己的儿女。因为儿女呢，是你的产业，也是将来能够祝福到你的整个的家，祝福到周围人的一个男子汉。所以呢，让我们学习能够真正的去教导自己的儿女，能够走正确的道路，也让他们从小有孝敬父母的这样的心态。
嗯，亲爱的 Dusty， 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或者你的一些感想，欢迎你电邮来到我们这里，良友拼音四哎，良友拼音点 net， 或者发短信给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请注明恩典，我们很期待看到你的回应。
好了，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usty，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